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习会前夕，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美方可能会在今年夏天批准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可能包括了 F-35 战机，还有萨德反导系统。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次川习会上，虽然中方希望美国停止或是在19大前暂缓对台军售，但美方人士透露，对台军售案已经送到了白宫进行内部审查，会比奥巴马时代的项目更多更好，美方不会让步。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您认为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在川习会后批准对台湾出售 F-35 战机还有萨德反导系统？虽然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赞成引进萨德到台湾，中方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说萨德入台之时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啊。那为何外界还一直传出美方要卖萨德给台湾的消息，而且还是在川习会的前夕？您怎么看台美军售的前景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个讯息是在川习会之前日本的这个读卖新闻所披露出来。我个人认为啊，美国卖给台湾这个 F-35 这个可能性啊应该是存在，但是于卖萨德给这个台湾的话，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同时台湾也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加山基地的这个征收雷达的这个系统啊，对于整个这个涵盖面的这个征收来讲的话，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能。那么同时台湾现在也没有，坦白讲也没有这么多钱啊可以来买这个萨德。那么买这个 F-35 的话，因为这个战机啊它具有这个垂直升降的这个功能，那么也具有这个短程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功能，对台湾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及时，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在现阶段来争取的一个比较高端高尖端的这一个武器。那么奥巴马在卸任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防法案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售台的这个军售的这个相关的这一股气，经过国会的这个通过。那么川普现在就职两三个月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短时间会不会在近期来卖给台湾这个尖端的这个武器，我个人持一个保留的这个看法。因为呢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弹啊，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之后媒体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披露，但是我个人认为假定他们双方有谈到这个对台军售的话，应该是中国会极力的这个来要求这个美国啊不要供应台湾这样子一个高尖端的武器。那么也有可能以这个对于台独的支持跟军售的这一个武器的这一个交换来做一个杠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台湾在于这个国防武力的这个发展，除了向先进国家购买这个高端的武器之外，自主能力跟自己的研发能力啊更为重要。蔡英文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后，距今为止将近一年的时间，不断的提出要国机国舰的这个自主制造。目前看起来，那么海军跟这个空军方面，还有这个汉翔公司对这方面的这一个积极的动作啊，应该是呢非常的积极。但是能不能造出更好的国机跟国舰呢？我想呢，值得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究竟美国会不会在川习会后批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前夕专访了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约赫，那个时候他也谈到了对台军售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听看这位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会议员，他在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
Well, we've been doing that since 1979. We need to continue that. Taiwan is a
我们从1979年就这么做，我们应继续这么做。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战略耐心，他们取消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我继续期待维系我们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加强那个关系。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么做，我也100%的予以支持。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 feel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do that, and we're 100% in support of that.
好的，约赫主席说他100%支持美国对台军售。那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生先生，这次我们看川习会上台湾的议题，好像似乎并没有像外界之前担心的那样子，台湾被当成一个筹码来进行讨论或交换了。这是不是符合您事先的预测？台湾是不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美国出卖？您认为台湾能够信任川普总统吗？
对，这个提前在白宫这个发布的这个新闻上就说，川习会呢只涉及北韩、南海还有贸易战的问题，根本没提台湾的。 然后这个川西会之后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中方的媒体谈到这个一中政策台湾，但是美方和其他国家的都没有谈到。实际上因为它的这个战略的重要性排在这个其次。就这个台美关系来说，美国他肯定把台湾作为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然后川普在这个就职前给蔡英文打电话，称呼他为台湾总统，这个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是没有的。这个仅凭这一点，川普就可以名垂青史。虽然他后来有些这个变化，但是说明川普对台湾是情有独钟。就跟那个国务卿在我答国会的质询的时候，他就说，对台湾的保护是美国的法律责任，也是美国的道德诫命。它上升到一个信仰的高度，就是我们都是自由民主的共同的信仰基础上来保护台湾的。所以仅凭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是绝对不会美国来出卖这个台湾，只会更加的这个强化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关于这个加强军事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亚太小组的这个主席约赫他也讲得很好，就台湾是个主权国家，而且奥巴马时期有将近10亿的美元的军售没有给销售，那现在是呢，最起码要补偿这个10亿。关于萨德呢，我觉得萨德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看这个很多人说就是在台这个萨德是来防止这个中长程的导弹的没有必要。但是那个韩国跟北韩挨得那么近他还要布置这个萨德，就是他短程的长程的他都要这个可以用这个萨德来这个防御的然后呢，台湾呢，他现在面对的中国的1500多枚的这个导弹。而且还有很多的中长程的一些导弹威胁的台湾，这个中国的这种导弹威胁情况下布置萨德呢，实际上也是刻不容缓。我是赞成在台湾布置萨德导弹，这样的话让台湾也更加跟美日韩军事同盟呢，记得更加的亲密。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东尼，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剩下不多，我们是不是再继续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我们请问导播，就是线上有没有目前两岸打进来的电话，可以让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湖北的陈先生，
其实听到了其实我觉得话萨德入台是不可能了，因为台湾国防部也说了嘛，不需要萨德。至于说这个军售的话，我个人觉得川普他这个人是比较看重利益的，他可能是更长期的是想向中共拿台湾做筹码，来向中共讨要更多的经济利益。反正现在是看来习近平已经向川普低头了嘛，因为说要有百日计划来缩小中美的那个贸易逆差嘛。对，但是现在看的话，估计既然川普没有提这个台湾问题，估计他可能还是没有满足吧，所以说还是会军售，但是未来台湾还是会作为一个筹码，在中美贸易的那个博弈当中起到一个作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这位听众。屏东的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我认为美国不会卖 F-35 跟萨德系统给台湾，因为只要卖过来以后，对不对？大陆都全部都知道了。
好的，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也都回应了这个有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话题。